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他的最后一本书《权力和繁荣》当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说这个流寇啊到处抢劫，效率太低啊，且朝不保夕。于是呢，他们画地为牢，选择保护一方百姓，让百姓呢为之耕作并收取保护费，作寇就这样诞生了。而作寇当中最成功的呢，又往前迈了一步，这个就是政府了。我想奥尔森向我们揭示了土匪们的理性是如何驱使他们一步步从流寇成为作寇，再成立政府的。而且最终呢，多数的土匪都选择了民主化转型，而没有坚持专制独裁。这是因为他们特别的高风亮节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这每一步都是土匪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这个土匪是理性的话。本期节目呢，我就从奥尔森的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共产党从起家到执政的这个过程，并呢由此分析中国将走向何方，习时代是否是我党专制时代的最后一舞，中共最终也将像其他土匪那样走向民主转型吗？小时候啊，这个学校带我们去看这个一大的会址，我看完以后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帮一大代表们多数都没有走上天安门城楼呢？不要说上城门楼的了啊，他们甚至都没有出现过开完会之后的这二三十年中共的革命当中。老师就跟我说了，那是因为啊，他们太短视了，有些都退党了，甚至都当了汉奸。我当时真为他们惋惜啊，我心想，那要是换我的话，那我就找个深山老林藏起来，到1949年再跑出来，那不得给我一个什么人大副委员长当当啊。但是长大以后呢，我逐渐对这个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就是1921年的那个共产党和后来革命在村里建国又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个共产党根本不是一个党。1921年一大时候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教授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是当时中国最前沿最时髦的极小极小一撮人，所以说他们才能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啊，才能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啊，他们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完全割裂的。但是1927年蒋介石清党之后转向农村的那个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由农民领导、由农民组成、被军事化、农民化改造了的新的党。解放之后，毛泽东给这个党的干部们扫盲，就问他们，我们这个党是什么党啊？不识字的干部们脱口而出说农民党，他们连自己所在这个党的主义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劳动异化、唯物史观、苏联模式呢？所以我认为啊，后来革命并革命成功的这个共产党虽然延续了上海一大时候的名称，但在意识形态、利益诉求、组织架构和运作的方式上都和一大时候那个党截然不同了。或许可以这么说，李大钊、陈独秀的共产党是一个和中国绝大多数人割裂的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俱乐部，像毛泽东他们这些人来参加会议啊，或许都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经费可以拿。而毛泽东后来领导的那个共产党呢，则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真刀真枪的土匪组织，绝大多数的土匪一开始都是四处流窜的、随机抢劫的，而且每次抢劫呢，都会追求短期最大化的那种掠夺，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但是这么做显然会摧毁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激励的。被抢的人民知道明天可能要被抢光了，那我还好好耕作、好好投资开店、创新生产个什么劲儿呢？整个经济反复被洗劫，产出就一定会持续萎缩。结果土匪们自己也发现，最近怎么越抢越少了呢？长期啊，肯定是难以为继的。这种流寇抢劫的方式显然是效率最低的掠夺方式。于是啊，这个土匪们为了提高掠夺的效率，就决定不到处乱抢了，要画地为牢，长期占领一块地方，垄断这个地方的暴力工具，只有我有武装，因为他本来就有武装嘛，然后呢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说秩序啊、安全啊、保护啊等等，免让他这片土地上的人再受到其他的流寇和其他土匪外敌的侵犯，大家安居乐业之后呢，就能正常的生产了。生产的越多，土匪以后就可以长期的从他们身上来提取利益了。这样一来，流寇就变成了作寇。为了最大化自己的这个长期的收入， 做扣呢通常会把掠夺率给降到最适合可持续性竭泽而渔的一个数值，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最优税率。你对人民的盘剥不能高到让老百姓完全失去生产积极性，必须适可而止，他们才会愿意继续生产投资。只有把经济的蛋糕持续做大，做扣们才能稳定抽取更多的保护费，这也就形成了奥尔森说的包容性利益。什么是包容性利益呢？包容性利益就是土匪作为统治者的利益和这个领土繁荣人民的利益重合的这部分，这个重合的部分越大，经济就越发展，越不重合呢，就说明统治者太贪了，人民拿的太少了，所以呢，最终他就不愿意给你干了，润了或者躺平了，经济呢就停滞了，就像习近平时代一样。我们用同样这个逻辑再来看毛泽东啊，上井冈山之后，尤其是1931年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之后，我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经典的做扣时期。各地的红军啊，其实就是各地打着红军名义的小土匪啊、小军阀们，比如说习近平父亲习仲勋他们那个陕北红军，还有井冈山初期的袁文才啊、王佐等等，他们这些人全都合流到了朱毛红军的领导之下，实现了暴力工具的垄断。于是呢，我党就开始在村里建立共和国了，这是画地为牢。毛泽东当时明确说，其他军阀能够割据一方，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工农武装割据呢？所以呢，工农武装割据的本质就是建立一个让土匪们定居下来的根据地，给他起一个工农苏维埃的好听名字，包装成合法政权，有货币，有税收，法院、军队什么都有，还有人民委员会这种议会，还有政府主席毛泽东，毛主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开的。这其实啊，就是土匪从流动到定居的制度化转型，告别四处流窜抢劫的苦日子，开始过圈地建国，能够长期从人民身上抽取财富的好日子了。所以我们看，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都喜欢在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就着急建国了，非要搞一个国号什么的，都是这个道理。共产党也不能免俗啊，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那个流寇的颠沛流离啊，太痛苦了，一旦有了成为做寇的机会，那还不麻溜的啊。同时和这个太平天国等等这些历史上的一切土匪一样，土匪建国后都要用意识形态，比如说替天行道、上帝他二儿子来包装自己。共产党呢，用的是阶级斗争，其实当时主要就是民族主义、抗日嘛等等，来包装自己的合法性，洗白自己身上的土匪色彩，行的是土匪之实。但是你们不能公开的叫我们是土匪了，当然蒋介石还是这么叫他啊。平胸平心而论，我党当时这个做扣啊，做的是很棒的，精神上能够吸引那么多全国的知识青年都奔赴延安，就很说明问题了。物质上呢，相比国民党或者其他旧军阀的那种横征暴敛，中共著名的比如说减租减息啊、土地改革，在当时绝对都是最优的激励机制。你要让这片土地的农民都觉着跟着你这个土匪有奔头啊，生产和参军的积极性那才会高啊，蛋糕越做越大，中共能稳定抽取的资源才会越来越多。从这点上说，我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其实还是以前的老一套嘛，他是记得当年的成功的经验的。习近平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吧，所以呢他好像不是太懂这个道理。1949年中共正式从一群作寇当中脱颖而出，成立了一个全国级别的政府。之前节目说过，中国不像阿拉伯国家那样有一个可以支撑全国经济的资源，最大的资源就是这14亿人，当然当时是4亿人啊。因此在当时放在中共面前的难题就是，你有什么好办法利用好这4亿人力成本呢，来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还是高强度的为你创造财富呢？很显然，这需要设计出一个能够达到最优掠夺率的激励机制，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制度，让我们反复强调的那个包容性利益，也就是统治者和人民重合利益部分最大化，才能最大限度的刺激人民参与经济，最大限度的推动经济发展，党呢也能够做好他这个江山。其实啊，共产党一直都是在摸索这个最合适的模式的，包括现在习近平模式也算是一种尝试吧，只不过他这个模式啊不太行就是了，我们后边呢再详细去说。我把这个摸索的过程分为4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是建国初期短暂的苏联模式实验时期。建国之后，中共进行了土改分田地，现在很多人都批评中共说你这先分地，然后很快又收回去搞集体化了，不耍猴吗？但是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南辕北辙折腾农民，同时也折腾自己呢？因为土改分地就是理性的做扣为老百姓提供的那种短期的超高的激励。中国的农民通过土改一夜之间就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了，那么生产的积极性也就空前高涨起来了，所以建国之初的农业生产才能从战争状态迅速的恢复，粮食产量呢才能够上升，农村稳定了，国家也就稳定了。如果根据最优税率的原理，那么初期的掠夺率都不能太高的，要先给够农民足够的剩余，才能让蛋糕迅速做大嘛。这跟改革开放初期都是一样的啊。而稳定的农村才能给毛泽东搞集体化、合作社，包括后来的人民公社乃至重工业和计划经济，都累计了初始资本和政治基础。其实这个也是效仿苏联模式的，苏联当年不就是通过集体农庄把农业剩余强行的转到重工业上面去的吗？但是这个蛋糕稍微做大了一点之后，共产党呢就马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时期呢我称之为第二个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模式时期，具体时间是1950年代到1976年毛泽东死之前。不可否认，当时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是水土不服啊，有点理论上农民在吃大锅饭之后没有后顾之忧了，就会更卖力干活，但中国的农民吃大锅饭之后却没有生产积极性了，变懒了。当然水土不服不止这一点啊，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去说了。所以毛泽东才会认为你们苏联的这个模式啊，太慢太保守，而且不适合我们中国，我要取而代之，用我的群众路线、运动路线超越之。为了搞重工业，毛泽东在猪还没有养肥的时候就开始割肉啊，大幅拉高了对人民的提取率。比如说1953年的统购统销，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彻底关闭了自由市场。这样一来，农民就必须按国家定的那个极低的价格把所谓的余粮全都卖给国家了，剩余的口粮呢所剩无几，还要受到控制，这为后来这个饥荒也埋下了这个隐患。还有当时所谓的叫剪刀差，就是国家在压低农产品收购价的同时提高工业品的销售价，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交换，农业创造的价值通过这个不公平的价格机制被减到了工业部门，支持重工业积累资本。结果就是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粮食和劳动力，这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共产党得益了，但是这是短期的利益，在本质上伤害的是共产党自己的长期利益，包容性利益被收窄了，统治者利益和人民利益重合的部分变小了，竭泽而渔了，属于是。其实习近平现在呢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毛泽东后来的大跃进，本质上都是高掠夺模式的一种极端版本，结果必然是生产力被破坏啊，饥荒、经济停滞都是难以避免的。到了文革呢，毛泽东的那个群众路线啊、继续革命那些理论，本质上还是想用政治控制、政治运动洗脑的方式来维持他的这种高提取率，而忽略了老百姓的长期的生产基地，经济必然会崩溃。因为毛泽东到后期他本质上是又回到了那个不顾后果的竭泽而渔的流寇时期嘛，有今天没明天了。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对这个思想的深刻的纠正，咱们降低一点掠夺率，引入市场激励，让这十几亿人的潜力真正释放，细水长流，我们党才能把这碗饭吃得更长久嘛。毛泽东死后到习近平之前，我统称为邓小平模式时期，这是探索最优掠夺方式的第三个时期，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时期。其实我认为啊，已经找对了路了。邓小平模式的特点是降低毛时代那种极高的掠夺率，党少拿一点，人民多拿一点，鼓励你们好好干，干好了我才有饭吃嘛，当然大家都有饭吃，这是邓小平模式的核心。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一开始搞的那个家庭联产承包，不就是给农民多留一点余粮吗？党少拿一点吗？后来的市场化改革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本质上是引入市场激励，政府少管一点，市场来驱动，让十多亿人的潜力开始释放，大家一起给我做大蛋糕， 所以中国老百姓的积极性才会迎来了几千年来的一个最大的一次爆发。而蛋糕急速被做大之后，显而易见的，中共自己也富起来了。他作为统治者的长期收入远超之前毛时代嘛。邓小平模式就是理性的做扣最成功的案例了，降低掠夺率，激励老百姓生产，自己作为统治者长期抽取的更多。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呢，允许资本家入党，扩大执政基础，本质上是把新兴阶级纳入他们这个掠夺的同盟啊。以前你们是被掠夺的人民，现在变成一起掠夺的土匪了。胡温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则是为了解决掠夺的可持续性，要可持续的掠夺。比如说贫富差距要缩小啊，城乡差距要缩小，环境的问题要解决，不能说我们这一代抢完了，下一代连骨头都不剩下了。而温家宝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蛋糕做大之后怎么分蛋糕的问题。邓小平模式的核心是党少拿一点，人民多拿一点，激励大家好好干才能形成增长。这个增长的惯性要是想要维持，那就必须维持发扬邓小平模式的核心，党继续在政治上他也少拿一点，给人民保障了政治权利，从而保障他们的财产，才能进一步激励大家好好创造财产嘛。财产越来越多，党才能千秋万代有条不紊的继续掠夺你们的财产嘛。但很可惜，邓小平模式没能得到延续，这就说到了探索的第四个时期，习近平模式的时期。毛泽东模式的特点是提高提取率，竭泽而渔。邓小平模式的特点是低提取率，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习模式呢，则是回归毛模式，拉高提取率，一切资源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切财富党分得最多。比如名字起得非常好听的共同富裕，你乍一听还以为是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呢。我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就是给普通老百姓提高一点社会福利，比如说上学看病不要钱啊等等。但习近平说我们不搞那一套啊，那一套会养懒人的，我们不养懒人。他的共同富裕我们都看到了，真正是什么呢？是通过党的权力让阿里腾讯捐出巨额款项，劫富了没错，但何时去济贫没有说，都用在做强做大央企国企了。这么做的本质还是土匪，或者是土匪的政府，让民营企业，让人民让渡更多剩余给国家目标，提高它的掠夺率。而为了维持这种掠夺率，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用高压手段进行维稳。正常来说，维稳的这个钱应该被用到社会福利，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上的，鼓励大家更好的投入生产的。但是真那么做，不就真的共同富裕了吗？那还了得。历史和各种理论都显示，这种看起来安全的模式其实是最不安全的，长期都是难以持续的。财富分配不公正，产权不确定等等，都会抑制创新，抑制人民投入生产积极性，导致经济停滞。同时维稳的成本还在越来越高，最终就是亡党亡国，政息人亡啊。邓小平为什么要说不管黑猫白猫，无论姓社姓资呢？因为他最终搞明白了，任何政权，民主也好，专制也好，本质都是定居土匪啊，都是做扣嘛。关键看你这个制度能否让这片土地上人更好的产生财富，扩大蛋糕，以便你来抽取。为什么这些专制政体最终都走向了民主化转型呢？不是因为他们人美心善啊，而是因为民主比专制的包容性利益更大，更利于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啊，我说的是有利于这些土匪们他们自己长远的利益，这是利益驱使的理性选择。因此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了，如果中国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改革，最先的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共产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民主制度下的统治者，比如说政党啊、政府，他必须对大量的选民和最大的这个利益群体负责嘛。只要能选上你，那就说明你的执政基础是最大的嘛。那么统治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繁荣就高度绑定了，那个包容性利益就达到了最大化，这样子才能激励人民生产。而且任何过度的掠夺都会在下次的选举中被惩罚， 所以说有时候你这个非理性过度掠夺的就会被及时纠正，同时税收呢还能更多的用于公共服务，因为你要收买人心嘛，等等，这些都会让你这个统治者更加稳定，让土匪们可以千秋万代的去掠夺。如果用数学的话语去表述，在民主政治当中，统治者的边际收益与社会总产出的边际增长更加一致，因此最优税率更接近增长最大化的那个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上达到最高经济发展水平、世代享受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主的形式和多寡不一而已。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必然的，否则经济就会崩溃啊。不过出于中国复杂国情的考量，民主转型的过程也必然是渐进的、漫长的，几十年、上百年，我们现在其实正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有了一点小小的反复罢了。另外，熟悉我节目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即使我如此激烈的批评我们伟大的领袖习主席，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最激进的设想也只是二次改开、有限民主，从来没有说过中国要立刻进行大选之类的话啊。因为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有限民主就足以刺激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了。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治理能力低下，中国这种复杂的现实问题急需更复杂的现代的而且需要反复验证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而不是一个民主选举就能解决的，否则那真是灾难。所以我也比较反感把民主描述成多么高尚的东西，把民主的领袖和政治人物都美化成是人美心善的道德榜样，这也是我做本期节目的初衷啊！什么高风亮节、激流勇退、伟大的三分钟，我还是五分钟，他们不过是出于自身利益做出理性选择的土匪，民主这个制度也只不过是帮助土匪更高效、可持续性掠夺的一种模式。我们要做的就是和土匪们共同进步，和他们变得一样理性，去选择那个包容性利益更大、对我们更有益的模式，实现和土匪的双向奔赴。